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1888年，即是香港那个登山缆车通行那一年，有一个名叫顾若拿丹的年轻人，他被差派到去中国是河南省那里做宣教士。顾若拿丹当时是29岁，他在多伦多附近长大，他是加拿大的长老会第一个派去中国的一个的宣教士。他和新结婚的太太初初到中国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一般宣教士所遇到的困难，包括语言上面的困难、文化的适应、气候的适应、食物的适应、生活起居的适应等等，包括政府制度的不同的适应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看到最困难的地方。若拿丹夫妇他们看到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样令到他面前的一班的中国人愿意坐低下来去听他们所讲的福音，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给他们进入去到他们中间去探访，去跟他们谈道呢？他们摸索了几年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的方法，就是为他们的家庭举办开放日，就是开放他们的家庭任人入去参观。原来当时即系百几年前嘅中国人，佢好有兴趣知道嗰啲西方嘅人，特别白种嘅人，佢哋系点样生活嘅呢？佢哋嘅屋企里边系点样嘅层次呢？但系好可惜，除非你系上流社会嘅人，一般嘅平民百姓系冇机会进入西方人嘅屋企里边嘅。顾若拿丹夫妇佢哋嘅屋企唔系好华丽，都是一个很小的屋企，但是他们屋企却有西方的家私，这些是很多中国人想看到的。他们有抽水的马桶，当他们还是用痰罐尿壶的时候，他们有抽水马桶，他们有煮食的炉头，就不是烧禾杆草的灶头，他们有缝纫的衣车，不是针线去织的，他们有用脚踏的一些的风琴，这些呢都是令到当时的村民呢就很乐意，觉得很新鲜，很想去知道的。当这些居民在这个开放日入去参观完之后，他们对这个宣教士就觉得不陌生了。日后当这个宣教士入到他们的乡村去探访他们的时候，这些村民就指着他笑，哦，我来过你家，你又来我家，请你入来啦，请你入来啦，就不觉得他是一个外人。结果顾若拿丹夫妇就很成功的做一个传福音的宣教士。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到了9月了，9月份是教会新朋友来最多的一个的月份。我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是包括有外国来香港啊、中国啊来的留学生，有外州来的留学生、加州的留学生、德州来的留学生等等，有新移民，有第一次来是老移民，但是他第一次踏入我们的教会，或者移民来到、移居来到波士顿的基督徒。无论他属于什么的背景，他是华人报道会，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慢慢的适应这个教会，认识这个教会。所以我希望用今日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1至22节，特别是19至22节，在这方面同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是新的弟兄姊妹、旧的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去提醒。首先第19节告诉我们听，我们信主的人，无论在教会里面是属于新来的，无论教会里面属于30几年在这里的，都不是外人。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像若拿丹的报道的对象一样，他去过他家的时间就不觉得是外人了。这个若拿丹开放了他的家之后，那些村民看他也都不是外人了，就容许他进入他们的家里面。不过当时在以弗所书那里的教会，他们成立的成员很多都是 信主的犹太人。在初世纪的时候，大多数教会里面主要的成员都是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因为他们至少就认识圣经，去学习圣经，所以一讲起圣经的时间，他们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而且他们文化相同，所以他们的习俗啊、习惯啊等等都相同，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凝聚的力量。但是后来非犹太人信主了，外邦人信主了，希腊人信主了，他们就变成迟来的一群，即是呢，人家已经建立了一间教会，他们全部犹太人来的，他讲犹太话的，他们呢一讲起圣经就很熟的，但是来了这班外邦人又不熟他们的圣经，又不熟他们的文化，但是是信主，他们来到的时候就有些外人一些这样的感觉。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是外人，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外人，就好像我们教会以前是台山人为主的，讲起台山话很亲切，那些讲国语或者讲其他话的入到来潮州话，觉得就有些生保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是外人。作为一个外人，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的外人，是不是一件好受的一件的事？我和很多在来到美国移民的弟兄姊妹，有些的新朋友去倾偈的时间，就发觉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最难适应或者最难受的一件的事，就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我哋唔係呢度嘅主流，唔俾呢度嘅主流去接受。無論喺揾工作嘅時候，無論喺買嘢嘅時候，嗰啲人咧睇我哋咧，都係好似係外邊嚟嘅人。我仲記得有一次我揸車行過一個西班牙多嘅人嘅地方，俾一班年青人咧話：中國佬走翻中國咁樣，然後咧仲揾一個石頭咧。我当时咧系搞低枪，所以个石头就抌我，我就直情咧系眼前一刻大概三秒钟。但系感谢主，我就恢复翻知觉。如果我就咁撞咗落去咧，我就撞车噶啦。所以咧有阵时我哋都觉得系我哋系外人，唔俾呢度嘅主流去接受，形成我哋觉得外人嗰个嘅心理，可能有好多嘅原因。其中一班舊人當然是要負上部分的責任，就好像我經過那個西班牙人區，他們自己都是移民，但是他們早來，所以他就覺得這班中國佬是後來的，不算是美國人，所以他們也都有責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想深一層，我們自己其實都有責任。用回移民這個例子，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不主动认识一下这个国家它的文化、它的发展的情况，我们不愿意投入这个社会，参加选举啊等等，去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啊等等，我们不遵守它的法例，我们直情是利用它的法例那个的漏洞，我们不愿意贡献这个社区那个的繁荣，有什么钱呢就运回去我们自己那个乡下那里，不愿意在这里有什么的贡献他们的繁荣。难怪本地人会觉得我们是外人。当我们如果相反，我们愿意同人主动的倾偈，人与人的关系呢是很奇怪的。如果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到，他不是等着人家去跟他倾偈，我是新人嘛，你们应该跟我倾偈，而是他主动的跟人交谈一下，我们说双方都有责任。我们发觉呢，他一定会引起人的注意的。这个新朋友这么主动，他会引起人那个的欣赏。但是相反，我们无论来了几耐，我们如果不肯跟人倾偈的，不肯同人接触的，完了崇拜我们就单独咁就走了出去，我们就很难真的建立一个的关系，以至到我们来了很久，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的外人。 我在香港的时候就参加一个青年团契，有一日团契就来了一个从加拿大毕业的女仔，我当时呢就不知道原来加拿大有间叫 McGill University， 我又不知道呢那间学校是当时加拿大呢是最出名的一间的学校，总之是知道她加拿大回来的一个的姊妹，有几个人就主动的跟她，因为新朋友主动跟她的交谈，就不断的道歉，因为我们当时聚会的地方呢就在厕所的隔离，香港的厕所的味道就好犀利的，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就首先是道歉，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啦，我们聚会的地方靠近厕所，所以有些怪味，我们尽量会改善的啦。跟住又道歉，就是今晚的人数呢聚会是比较少，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刚刚有事。咁然后呢就为到刚才嘅程序有啲唔嘅协调，就係个主席呢摆咗一啲嘅乌龙，就亦都係道歉，我哋今日呢好特别嘅情况，希望你下次继续嚟，唔好介意呢啲事。但你呢个姊妹好奇怪，佢竟然对我哋讲，佢话你哋弟兄姊妹呀，你哋唔好咁客气啦，我信主的，我不是客人来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主人来的，所以呢这些问题你不用介意，我不会介意的。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果然见到这个姊妹，她很快很积极的投入我们教会的生活，后来成为我们教会的执事，对我们香港那间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她这句说话亦都帮助了我，后来我来到波士顿留学的时候，我就很积极加入了华人布道会，很快就投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以至到我在这朋友的帮助，在这朋友那个的呼吁底下，我都听到神那个的呼召，那个的声音。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外人，你一以为自己是外人，你就会这件事就会实现的了，你就会变成外人的了。但是圣经除了提醒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外人之外，也都提醒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客旅，你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只可惜有时候我们克服了我们是外人这个心态，却克服不到我们是客旅的心态。我们很快投入这个群体，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两年三年而已，所以不要投资这么多，所以不要呢成为好朋友，好得滞第日分离呢就很痛苦。每年我们都有一些旧的朋友要离开，离开我们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去到其他的地方，要升学或者其他的地方去就业，或者要攀近他的家人等等。但是每年都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他们来到这里升学或者来到这里去工作。读大学的可能会留四年，读硕士的可能留一年至两年，读博士的可能留六年至到七年，如果做这些博士后研究的可能是三年。他们因为知道自己大概不会留在这个城市太久，所以他们就看波士顿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城市，华人布道会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一个的教会，就产生了一种客旅的一个的心态。所以他们除了工作之外，除了读书之外，他们就不想投资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上面，也都不想投资在弟兄姊妹那个的关系上面。但我常常鼓励这些的学生这些的研究的学者，说两年或者四年在人生里面不算短的时间，我们人生不是很多个两年，不是很多个四年，所以我们应该为这段所谓寄居的时间，我们赋予一个更高的期望。神带领我们来这里，不单止是拿一个学位，好像我初初来到波士顿，我想着拿一个学位或者两个学位，但是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的安排。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华人布道会的弟兄姊妹要去到加州，要去到佛罗里达州， 要去那裡工作的時間，要去那裡兩年或者三年的時間，我亦都全力的鼓勵他們盡快的投入當地的教會，盡快的將他們的會籍轉去那邊的教會，以至到好好侍奉，而不是因為對華人報道會一點點的感情就不完全投入在當地教會那個的侍奉裏面。如果是這樣做的時間，我覺得是牧者的失敗，我覺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的事。我每次回香港，我都跟一些以前的會友去見面，我們在香港的會友的數目越來越多，我們說笑話在那裡開個分堂都可以，有百多人即刻來到了。除了見到他們向他們介紹最新教會的發展之外，也都關心他們的靈性的生活，他們現在在教會的情況是怎樣呢。一年有一個弟兄，他很坦白的告訴我，他說在波士頓華人報道會聚會的時間，其實對這間教會都有很多不滿的，覺得有很多的問題，覺得主日學系統有些的毛病，覺得同工在關顧上面都有些的疏忽，有很多覺得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他跟我說，他說現在我回到香港，我回頭一看，我就很珍惜以前的日子。当我听到这番说话的时间，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的安慰。弟兄姊妹在波士顿的时候，可能未必满意教会的生活，可能未必满意教牧同工那个的带领或者那个的牧养，但是回头一看的时间，他们仍然作出一个肯定的一个的评价，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的安慰。但是这件事也都给我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活在过去，更加要努力面前。我们很容易美化过去，那个弟兄那个不满可能是真的有原因，但是他因为目前那个环境更差，于是他就美化了过去那个的环境，变成一种逃避，不能够投入当时当地那个教会那个的生活。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外人，你一觉得自己是外人，你就是外人的了，这个是就会实现的了。另外一方面，不要觉得自己是客旅。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基础，基督是教会的基础，在二十节至到二十一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中东的地方，房角石是建筑物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的石头，因为它有三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支持、美化同埋定位，三个重要嘅角色。支持系因为佢系呢个建筑物里边石头里边最大嗰一个部分，最重要嘅一个嘅石头。其他嘅石头都喺佢上边去建造上去嘅，所以佢系支持住整个嘅上盖嗰个嘅建筑。美化就系因为佢系喺最显眼嘅位置。所以呢，那些設計家、那些房東很多時呢就在個房角上面提字，或者寫一些花紋以至到呢人家知道這個建築物是有些什麼的特色，所以是美化的作用。定位因為它是在兩個牆的交界的地方，所以這個牆的角度和牆的形狀就是由這個房角石去定的，它九十度角就九十度角，它一百二十度角就是一百二十度角，所以这个是房角石那个的作用。同样，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的时候，它对教会也都有支持、美化、定位这三个的功用。支持的意思就是教会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面，以致到教会可以屹立不倒。 教会的存在不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热心，不是因为牧者的聪明，甚至不是政府容许我们有生存的空间啊，有些政府不让你有生存的空间，这个都不是最重要，而是靠着那个能力比我们大得多那位的耶稣基督。千百年来教会经历迫害、异端、纷争、丑闻、腐败等等的冲击，很多热心的信徒留下了很多的眼泪，但是虽然教会那条路惊险百出，但是它的存在和教会将来的德性却是保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支持美化，美化的意思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最美丽的地方。教会或者有些吸引人的地方的，或者它有很美丽的建筑物，它有很好的完善的组织，它有很爱心的弟兄姊妹，它有一个很关心人的牧者，但是教会这些都不是它美丽的地方。它美丽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它美丽那个的地方就是将人的眼目带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因为侍奉的缘故和现在的海外基督使团的总干事是一个好的朋友，这个弟兄他做了海外基督使团的第一任华人总干事之后，他就很有心去研究一下以前那些的总干事他们是怎样做领袖的呢，于是呢他就由戴德生开始熟过呢就看下去，他就发觉在他的前辈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何思德的人呢是总干事，他就发觉那些的评语，当代的人给他的评语呢，就是何思德是所有的总干事里面最没有魅力的一个，他讲嘢平铺直叙，他似乎是站出来的时间没有被人看到一种威严，一种杰出一种 的表现。但是我这个朋友他研究了何思德的生平的时间，他落了一个结论，他说何思德的平凡正是他伟大的地方，因为当人看见他的时间没人再记得他，他是被评为最易忘记的领袖。他说他成为一个最易被人忘记的领袖正是他伟大的地方，因为当人忘记他的时间，人就看到耶稣基督。反而一些很令人难以忘记的领袖就被人难以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何思德乐意被人忘记，但是他愿意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有在教会里面美化的一个的地方。定位，定位就是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乃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跟随人的遗传，亦都不是取悦现代那些人那个的要求。现代人对教会有些期望，对教会有些要求，例如你们不要反对同性恋，不要阻碍社会前进，你们做下慈善事业就好了，做下那些帮助 弱势群体就好了，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好爱教会的了。这些是 社会对教会那个的期望，或者他们认为教会生存的空间就应该是这样样。但是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定位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跟随的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人的遗传，甚至不是人开出教会生存空间那个的条件。葛培里牧师是很出名的公众报道家，我们都知道了，他住在北卡州的一个城市那里去居住， 佢喺佢嘅城市嗰度，佢都做個人嘅報道嘅工作，唔單止係幾萬人一齊聽佢公眾報道嘅工作。有一次，葛培里嘅太太路德，佢已經翻咗天家啦。佢就想向附近一個學校嘅一個留學生，一個印度嘅留學生去傳福音。當佢同佢個人談到嘅時候，這個留學生就講咗一句說話。佢話：我哋印度人都好想認識耶穌基督嘅，不過好可惜，我仍未遇到一個真係似基督嘅基督徒。呢句說話同印度聖雄甘地講過嘅說話同出一轍。聖雄甘地曾經表達過佢係好鍾意基督教，但係佢話我唔會信基督教，因為我未遇見一個似基督嘅基督徒。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哋個理論同實踐之間有好大嘅距離，我唔會信你哋呢個嘅宗教。路德聽到呢句嘅說話之後，佢好失望。首先因為呢句說話連佢同葛培里都包含喺裏面，即係話我未見過一個似基督嘅基督徒，即係你葛培里同你都唔似啦，即係將佢哋都係包括在內啦。但係喺佢翻到去屋企佢默想之後，佢就寫低喺佢嘅日記。佢就話：其實當我想嘅時候，我自己都未見過一個真係好似基督嘅基督徒。乜嘢叫做似基督嘅基督徒呢？我哋呢班人不過係努力前進嘅天路客，我哋最後得到最佳嘅評語，可能就係他曾經努力嘗試。佢繼續寫，佢話有邊個可以話自己已經像基督呢？不過無論如何，佢就覺得唔應該為到呢個咁樣自我安慰，即係冇人似㗎啦咁樣。佢就打電話俾一個印度嘅同工，喺葛培里報道團裏面有一個印度籍嘅同工，佢就問我點樣回答呢個學生呢？呢個印度籍嘅同工佢話冇其他方法㗎啦，冇其他方法㗎啦，葛培里太太。如果我同佢講，我都係淨係講我哋傳嘅係基督，唔係基督徒。唯有當我哋定位喺耶穌基督身上嘅時候，呢個福音先至係神嘅大能。如果定位喺我哋身上嘅時候，我哋就見唔到呢個係神嘅大能。喺基督呢個防角石上面，我哋每個人都係小石頭，被建造成为神的圣殿。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形容我们是活石，要建造成为神那个的灵宫。活石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就指出我们不是死石。活石即是说有生命的石头，这个是我们实际环境里面没办法经历的，那个石头会有生命的，是会成长的。但是卻是提醒我們，不是看自己是定型的，是死的石頭，即是說圓的就是圓的了，四方就是四方，長方就是長方，三角就是三角，乃是我們有生命力，我們是可以改變的。如果我們周圍出現一些空隙的時限，我們是可以有生命力去延伸出去，去填補這些空隙的。但願我們真是有這樣的表現，面對死石的時候，那個作工的匠人就是很辛苦，就是當他將不規則的石即是沒有生命的他砌埋的時間，就有很多的空隙，然後可能用一些泥灰暫時去搭住他，但是水一來到，落雨一來到，很快就出現裂痕，很快那個牆就傾倒了。如果教會弟兄姊妹建造教會的時間，個個都是死石來的，我不改的，我不喜歡兒童工作的，我不喜歡老人工作的，我不喜歡探訪的，我不喜歡醫藥，我不喜歡那樣， 我哋就变成死石，以至到教会就好多漏洞啦。啊，依又冇人做，嗰又冇人做，依又冇人做。嗰啲童工就揾啲泥灰搭住佢先啦。大水一冲就倒塌啦，出现好多嘅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提醒我哋，我哋系活石，美丽嘅地方，有生命力。有空隙嘅时间，我哋延展出去，我哋能够填满呢一个。我又何尝知道自己会识讲道呢？我自细嘅时间就系一个好怕丑嘅人，点样能够侍奉神喺呢方面呢？但系我愿意做活石，神慢慢嘅塑造，可以完成一个可以接纳嘅一个嘅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都做活石，我哋唔好做死石。今日教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见第三方面嘅教训，就系、是、教会仍然喺被建造当中。第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有一个荣耀嘅任务，就系佢要成为神与人相遇嘅地方，或者是人能够遇见上帝的一个的地方。但是教会亦都有一个的事实，就是它未完工，它仍然是被建立当中。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信主的基督徒，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教会生出很多的误解，对教会生出很多的失望。我以前十八岁的时间选择建筑做我的专业，就是因为很羡慕为什么人类竟然可以在个烂地那里、走在一起，又起起起起起，就起了几百尺高三十几层的楼，能够进入居住，地震不怕，风吹不怕，落雨不怕，好羡慕，所以呢就投身在建筑的工作。但是当我真正加入建筑的行业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背后有很多辛酸，原来背后有很多外行人不知道的事实。原来在建筑的工地里面几咁多的危机，上面有碰头的横梁，下面有刺你脚的钉，然后有很多水凼，然后有随地大小便。那些师傅呢，油漆那些师傅呢，他在三十楼油漆呢，你估计会不会落返一楼那个厕所去厕所呢？实不会啦，在旁边在那里搞定的。所以呢就冬天都有蚊咬人的，周围都有乌蝇的、然后呢你一个不小心，一是就踩钉，一是就踩地雷、所以呢一个建筑的工地其实有很多好外行人不知道的危险在里面。其实教会当话是建造当中的时候，一样的道理，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在里面。但是我们做投身在建造工程界的，与其揞住个鼻就坐这个地盘，不如努力快点将它起好。当你起好的时间，那个承建商就用水冲洗，用稀硫酸去抹那些石灰，然后一个美轮美奂的大厦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与其我们说这个教会怎样样啊，这样不如我们努力建造，期望早日得到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建筑物。另外一个的例子，我常常在洗礼班去鼓励那些弟兄姊妹的，亦都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的提醒，就是教会除了似地盘之外呢，教会还似医院、医院里面就很多病人的，充满了病人的，充满了细菌的。当我们去探访个医院的时候，似乎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医院，我们就不应该因为充满了病人，充满了那些皮黄骨瘦的人，我们就投诉，甚至有些人医不好的时间，我们就就坐这个医院。因为耶稣基督讲过，没病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入医院的都是病人。 入教会的都是灵性有病的人。我们不是说要去到入去医院要见美丽的医生美丽的护士，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当然会见到就是皮黄骨瘦不是很显眼，甚至不是你很羡慕的一些的病人在里面。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是一个叫高力富的人所写的书，当时呢70年代是很流行的一本书叫《美景重寻》，讲到教会是怎样被建造。他其中有几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说神的教会正在建筑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因为教会目前不完美可爱就去轻视它，我们就是幻想近视的人。教会既然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组成，如果成员是一班的罪人，问题出现应该在意料当中。如果有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成员都是有罪的人，他却盼望建造的过程一帆风顺平安无事，他一定是一个天真的理想家。各位弟兄姊妹，我举以上的例子不是说对教会的不完美提供一些的藉口，我而是想弟兄姊妹真的对教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被建造当中，弟兄姊妹被医治当中，不要因为教会未达完美就放弃对他的期望，亦都不要以为教会是可有可无的组织，只是我们同上帝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曾经真的有一个弟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说我在家里读经灵修默想，我和神真的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的关系，我觉得自己真的在属灵里面大有进步，在很甜美的属灵境况里面。但是每一次我回到教会，我看见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交谈的方式，他们讲话的那个内容，我就觉得很不属灵，甚至我心里面生了一种憎恶的一个的感觉。他说牧师啊，教会应该增加我属灵那个的感觉的嘛。事实上如果刚刚相反的时间，牧师我不回教会是很有理由的。当我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弟兄所讲的是他诚实的一个的感受。但是我就想到，如果有一个司机，他讲他说我驾驶技术好好的，我驾驶技术好好的，我开车是很定的，但是每次我去到公路上面我遇到其他车辆那些开车不是那么厉害的那些人，我就令到我的技术水平降低了，所以我就不希望有其他的车辆在路上面，只是我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同样是这么理论化，什么叫做好司机，他觉得自己灵性很好，或者他觉得自己驾驶技术是很好。一个好的司机的定义就是懂得去适应当时道路的情况，懂得去跟其他驾驶人，无论对方是好司机不好司机，去分享道路，这个叫做好司机。我一个人在揸着车前没人后没人，梗是好司机。同样教会就是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懂得跟我们很不同的人相处，懂得甚至我们觉得他不是很熟灵的人去相处，这才是真正一个基督徒，一个合群的基督徒。或者神要摆我们在一个我们不是觉得很好的一个群体里面，去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爱心去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同心合力，我们加紧建造华人布道会，是一个家，是一个不完美的家，但是却是神摆我们在这里的家。但愿我们加紧建造，使它成为人可以遇见上帝的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天父今天给我们的提醒，你对教会如果不灰心，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对教会灰心，所以求天父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同心建造，亦都帮助我们不单止不觉得自己是外人，亦都不觉得自己是客旅，以致到我们投入去建造你的家。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